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哈，主借着从开头一直到我们刚刚祷告完，我相信主对我们很多人都说话感谢神，神是个说话的神啊。每一次他说话，他拯救我们，他对我们施恩。同样的，每一次他说话，他是要来改变我们啊，也是来挑战我们。我们开头，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主耶稣啊，今天早晨我们要来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天天都需要学，是我们每个时刻都需要学的课题。把一个谦卑真实的心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这个人的口舌，让我们的话语能够被你不仅仅洁净对付，而且能够被你使用，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早上这个题目不好讲哈，但是这个题目实在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多重要啊，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讲话，而圣经上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话是一个人的发表。我们是怎样的人，从外面的行为有时候还看不太出来，但是从我们的话早晚会看出来。因为主耶稣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哈。那我想在我看我们的纲要之前，有一段的经文我本来不想把它放在这边，但是我后来越预备越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先来看一段这段的经文。那目的是为了要提醒我们对我们话语的重视，对我们口舌的重视哈。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三章，新约雅各书第三章。我们挑几节读好了。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我们不可能不在话语上有过失的啊。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的话语是很好的，没有问题，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不认识自己，没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是完全的啊。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是更严重的哈。第五节，他说舌头在百体里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你就晓得舌头不是一件小事情哈，圣经上告诉我们它是火，而且它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也说到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从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你要很小心，就是我们的口如果不是一个受过割礼被洁净过的一个口舌的话，我们的话语出来常常污秽人啊，我们的话语出来常常把别人的生命带进死亡他连生命的轮子都能够被你这个火烧掉，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烧着的。所以就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话语的那个严肃性他几乎 by default 认为我这个人从你口里面出来的基本上都是不好的，除非被神拯救，除非被神改变。所以我就很希望神在这里怜悯我们，我们在口舌上都要谦卑，每一个人都要很谦卑哈。我自己是传道人，我更需要在口舌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被神洁净。再往下走第八节应该第七节也读，他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个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话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好像 几乎今天世界上万有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可以被人管理，但是雅各却一针见血地说独独舌头没有人可以制服。大家阿爸们不太敢讲哈， 弟兄姊妹，真的哈，舌头是没有人可以制服的，它的破坏性太强。他说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底下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底下就讲到一个泉源怎么能够发出两样的甜苦两样的水呢？无花果树岂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树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今天从我口里所出来的，所有从我口里所出来的，都是我里面泉源的表达。里面装的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是什么，就知道我们里面生命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很认真。那一面来说，读起来很难过哈，因为发现我们的舌头，铸造的舌头啊，是一个这么能够污秽人，而且是一个制服不了的恶物，是不止息的恶物，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读起来都很消极，读起来都很难过。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只有蒙恩的人啊，只有在基督耶稣新生命的里面，新生命的性情里面，我们的舌头能够被神来改变。为什么能够被改变？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当我们的源头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再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啊！圣经上就发现这个舌头有这么大的功用啊，它可以用来颂赞神，它可以用来造就人，它可以用来祝福别人，它可以用来安慰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我用同样的旧生命，有的时候讲安慰的话，有的时候讲造就的话，有的时候讲批评论断的话，有时候讲造主的话，讲咒主的话。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制服自己的舌头。所以换句话说， forget it， 你不要想你可以制服你的舌头。我们需要在舌头上要做的事情是回到生命里面，知道我的生命不被改变，我的舌头不可能被改变。它是跟源头是连在一起的，你绝对不可能不回到新生命的里面，而在舌头上能够被神改变啊！那个顶多只是改变我们说话的内容，但是改变不了我们说话的本质，改变不了我们说话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第一个，口是心的发表，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流露。主耶稣说，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里面，我们里面存的是什么，就表明我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到底我生命的品质是怎么样，到底我生命成不成熟，到底我这个人是一个动机是什么，通通在我里面。但是别人怎么知道我里面是什么呢？借着我们的行为，借着我们的说话。但是言行这两个，行为是比较容易隐藏，比较容易伪装比较容易被看不出来。但是话是一个人里面真实情形的最直接的发表。你看一个小孩子哈，你跟他说回房间读书，他转身就走了，你以为他很听你的话，对不对？因为他外面的行为让你以为他听话了。可是如果在他转身离开你的时候，在他的对面有一个镜子可以让你看到他的话，可能他的表情在骂咒诅的话又来了或者是这个骂出也的话，或者表情里面那个愤怒的表情。弟兄姊妹，这是他里面真正的发表。他在外面的行为上你看不出来，来到教会都很好。刚刚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也很谦卑在这里讲哈，弟兄外面看到的跟我真实的中间那个 gap 那个差距太大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只是差距大跟少，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见光的问题。那么话语是我这个人的发表，这个人是我这个人。前面的弟兄说这个从他的话里面你可以摸着这个人，你可以摸着他里面的灵那属灵的人，老练的人其实一听就知道，你讲的话都对，但是你的灵不对。你的话很谦卑，可是我却可以摸着你的灵，其实你是骄傲的。 你的话好像是顺服，外面看起来是顺服，好，你的行动看起来是顺服，但是其实当你真讲出来的时候，那个话里面的灵在你的话里面出来，话都对，但是灵不对，因为这个东西是隐藏不了的。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你讲了一句话，你怕伤到他，你会后来跟他讲，你说对不起，我刚刚那句话有没有伤到你？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事。他嘴巴上可以 deny， 但是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灵其实在这些话里面，除非他是老江湖了已经训练有素了讲起谎言来脸不发红这个 心跳不加速那这是已经堕落很厉害的，这是我相信你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人。一个人在他讲他话的时候，其实他的灵、他的感觉、他的感情都在他话里面。这是至少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很快的来看圣经中关于神儿女们在话语上该有的一些的教导那么经文真的是多到 你真的数不完。原来我说圣经里面关于话语的教导，跟关于钱财、金钱、奉献上的教导，远远超过关于圣洁的教导。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充满了对话语的教导，对谎言的恨恶，对虚假一口两舌，对批评论断，对这些讲谗言、讲这些不造就人的话，圣经上这些的教导太多了，对财务的教导也是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以为圣经上里面 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要圣洁、要圣洁、要圣洁，那个的确是不可少的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在生活的教导上，话语是圣经里面最多的，因为在提醒我们、在教导我们，当这些东西我们失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出问题，是我们的源头错了。所以当你有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现在不是连于元首，我现在不是在新造的境界，我现在不是在耶和华面前活在这个行活人的路，英文是说 in the living land, in the land of living, 在一个活的境界里面，我不是，我现在是在死的境界里面。所以当我的话语只要不对的时候，都在提醒我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我现在跟神出了问题，我现在生命出了问题。虽然你不见得是在犯罪，虽然不见得你现在是在存心行恶，可是那个话出来的时候，都说到我现在 跟元首是 disconnect， 我现在离开了主了，我现在不在圣灵里，我现在不在新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是觉得今天这个题目，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不光只是在话语上我们去注意、去注意、去注意，而是借着话语回到心里面的问题：到底我这个人现在生命是如何？到底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到底我今天生活的凭借到底是什么？是在圣灵里，还是随从肉体？只要我还在旧造里面，所有圣经上讲到那些神不喜悦的话语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有的人可能在批评论断上很严重，有的人在谎言上很严重，有人在讲消极的话上很严重有人在那边讲不造就人、喜欢跟人争辩的话上很严重。每一个人的可能弱点不一样，但是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只要我的话不对，就是我的生命不对。只要我的话出来，这个不是在生命里面，不是在圣灵里面，都在提醒我，我这个人不在生命里，不在圣灵里，不是光只有话语所以这个经文的教导很多我就提两个，一个是反面上的举一些例子，那一个是在正面上举一些例子那反面上在这里说，一开始我就讲，不可以说谎，不可以一口两舌。话要真要准，没有诡诈。那弟兄姊妹，这个谎言在圣经上 是神在话语上最严重的对付，甚至是说它是直接跟撒旦发生关系的。因为撒旦 是说谎之人说谎的人的父说谎之人的父，就是认贼为父。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目前的侍奉中，在我的人际关系中，我给撒旦留了一块地。人为什么会有谎言？因为我们犯罪。人为什么会有谎言？是因为我们 要非法去得到一些我们不该得的。我们为什么要用谎言？我们要去保护自己。 那这是从人的经历上来说的，但是圣经上说，当我们容许谎言的时候，我们就是容许黑暗的权势在这里继续的辖制我，我就是容许撒旦在我身上有直接的工作。所以谎言不是一件小事情哈。我就看黎弟兄讲，他说当你真正去对付谎言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我这个人是会说谎的人。我们如果不认真去对付的话，我们会觉得 我没说谎啊，我这个人是不说谎的人。当我们真去对付的时候，他才发现，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真是一个说谎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说谎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话语上 要很认真。好，那一口两舌，就是我在这个人面前讲这个话，我到了那个人面前去讲那个话。那弟兄姊妹，这种现象太多了， 我们处理教会的难处，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他在这个人的面前就说，哎呀，我非常非常赞同你说的，我真的是很同情你的痛苦，哎呀，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到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对头那边去听他讲的时候，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话，他讲，我真的很同情你，他怎么会这样子对你呢？哎呀，我真的赞成你说的话，他太糟糕了。你在两个人面前讲不同话，很容易的，非常容易的。特别你在排解别人纠纷的时候，特别你在跟利害直接有关系的时候，你会一口两舌，我们会避重就轻，我们会把很多的事情含含糊糊的讲，我们会拐弯抹角的讲，所以话语要操练准确哈，要真要准。然后没有诡诈。那我现在老了哈，像我跟于师母，我们两个有时候也在提醒，有时候很容易讲话讲不准哈，那个数字讲错了啊，或是这个讲得过头啊，那个讲话不准确，讲话不够 precisely， 那可能是我们天生的初心，可能是有时候年纪大了，但是呢，至少先从没有诡诈开始。你决定不能够在我们的不准确里面掺含着诡诈，掺含着不纯净的动机啊！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对付的。但是我不是代表说给我们借口哈，这个初心或是年纪大，讲话容易这个不够准确，就让它过去了，还是要认真对付的啊。那我跟于师母这个认识一个姊妹，她已经被主接去了哈，那个。30年前我们在一起追求聚会，她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当时还是单身啊。那天礼拜六她要搬家啊，这个有些人去搬了她。好，那个我们礼拜六她要搬家以前就问她说，你行李准备好了没有啊？她说昨天忙了一整天哈，大概有30多个箱子哈，这个 pack 啊。讲完以后，我就听到她小小声声，也许没有30多个，大概20多个。我又听他讲，可能不到20个，但是我就很感动。他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动作很快、很急的人。那讲话也会比较把他描动的生动一点的哈。所以他一口就讲出30多个箱子，但是他接着他就开始改他，他接着就改他，到最后我想大概不到20个，但是他在认真对付他的舌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话语。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马太福音5章37节。甚至说就是从我们里面的恶所发出来的啊，英文的是不是原文的不是，在圣经里面有小字，我这里放不下去了啊。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或是说从我们里面的恶所出来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避重就轻，不要拐弯抹角，不要含含糊糊，不要在这边一口两舌带着诡诈哈。那所以你说讲话，就算你完全没有不良的动机啊，我们以前有玩过这个游戏，对不对？你放20个小朋友在这里，跟第一个小朋友悄悄讲一句话，然后叫他传给第二个，第二个传给第三个，第三个传给第四个，你传到20个以后，讲出来的话，很少有人跟第一个是一样的。你们都玩过这个，对不对？这都已经是很认真了，大家是在比赛所以要尽量小心，要听得清楚，都还可能传错话。所以你不要说我这个人 这个从来讲话都是准确的，你要很小心。很多的时候，当我听到完他，我在跟他讲的时候，我把我的感觉加进去了，我把我的看法加进去了，我把我的成见加进去了。然后第二个人听见以后，跟第三个人讲，又再把他的看法，又再把他的感觉，又再把他的成见又加了一点。所以呢，人家这个以前有一个这个弟兄姊妹到一个教会的长老家，听见里面在吵架，讲得比较大声，然后一个杯子还是碗摔破了，哎呀，他回去就跟人家讲哈，哎，我告诉你哈，你不要告诉别人，你要好好祷告哈。那个长老家啊，这个吵架吵得不得了哈，你在外面老远就听到了，那我还听到那个杯盘的声音。然后第二个一听到以后，马上又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你知道吗？你要好好为教会祷告。某某长老家里面可能打人了哈。"啊，就开始啪啪讲讲讲啊，那这个打到最后都已经这个长老太太送到医院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讲话真的要很小心，我们一不小心就出问题。所以以弗所书4章25节一开始就说要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实话。你说我又跟邻居不来往，no， 这里讲的邻舍就是跟你最靠近的人啊，家人就是最直接的人啊，所有的人我们都需要说实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这句话也很重要。那彼得前书3章10节，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弟兄姊妹，我要再说哈，那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不能够把它当做行为规范去遵守，守不住的，没有人治得住自己的舌头的啊。当诡诈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当这些恶言一出来的时候，你要提醒，你要去认罪的是，我里面居然有诡诈的生命，我里面居然有一个这么恶的生命在我的里面，这么残忍的生命，这么败坏的生命在我里面，这是我们要去对付的啊。所以这些话不小心出来的时候，你不是只是在外面上去勒住自己的舌头，这的确是要做的。但是彼得雅各已经告诉我，没有人可以制服自己的舌头。光从外面着手，那是练外功，里面不解决的话没有用。所以一面来说，我们外面的确是要尽量避免去说这些话，而是当这些话、这些意念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要去追根究底哈，那是我的生命出了问题。我要去很勇敢、很诚实的去面对，我里面到现在还有这么诡诈、这么谎言、虚谎的生命在我里面。第二个，不可以有批评、论断和咒诅之言啊！我已经说过经文很多，所以我的经文列在这里的是精挑细选的哈。那原谅我用这个斜杠，因为位置不够，我希望在一章之内把信息放完，所以我只好放的斜杠，不然应该每一句话都是一行，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们一起来看，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马太福音7章第1节。好，那我只列了第一节，请你们回到家把附近的几节都继续读。特别讲到我们自己眼中明明有良木，却要去帮别人除掉他眼中的刺。我们不认识自己啊！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罗马书2章1节。所以，像我们举这个例子，请大家翻到罗马书2章。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只是看我讲义上的这段经文。罗马书2章1节，一直到第6节，通通都应该要读的。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请问你愿不愿意自己被定罪？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被定罪，神不愿意祝福我们的人？不愿意。可是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当我在这里论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 remove 了，神就把他的祝福拿开来。神不愿意祝福一个在话语上定罪别人的人，神非常不喜欢。所以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只觉得神怎么不祝福我啊？为什么最近祷告不喜乐？为什么最近唱诗没有感觉？为什么最近波饼不再流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 dull 了哈，那个迟钝了，麻木了。那其实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我们都忽略它。所以在这里讲到，你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看到了没有？不光没有祝福，神要审判我们。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邻里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讲话真的是要很小心哈。那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像别人做那样子的事情，例如说家暴，他会打太太，或是会是砸先生啊。你说我没有做那样子的事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这种你去讲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自己里面，如果我在他的处境，如果我是跟他一样从小在那样子的环境出来，我自己到底会怎么反应，我们不知道。就算我没有跟他一样的行为，并不代表我没有跟他一样的生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就算没有去贪污的行为，并不代表我里面没有贪心。我就算没有外遇，没有那种淫乱的行为，并不代表我里面没有淫念。就算我里面没有去批评论断别人，并不代表我里面就真正的尊重他。我里面可能一样论断他，只是我嘴巴没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神就在什么事情上定我们的罪，而且在这里积蓄愤怒。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哈，千万在批评论断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小心。我们都会犯，我相信我们都会犯，但是不希望见主了都还是带着这么严重的问题，希望越走这个东西从我们身上掉了。当我们的生命真正被 transform， 被神改变的时候，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自动会掉的。雅各书四章十一节也是说，你是谁竟然敢论断别人呢？他自有他的主人在。换句话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 管好自己就好，不要去管别人。他有他的主，你为他祷告就好。他如果真的做得很不对，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求神管教他，但是决定不是论断，而是出于爱，出于关心，出于在属灵里面真正是我们同为一体的这种负担。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不可以咒诅。刚才雅各书三章十节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他说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哈。所以我们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有这些咒骂的话。第三个，不要有淫词妄语或是不合圣徒体统的言行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这里说到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那么在五章三节呢，就说有一些的事情，像淫乱这些东西，他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家有家规啊，家有家的风气，那么神家更是这样。所以这是保罗，神界的保罗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淫词妄语啊，这些嬉笑的话都不相宜。那不是说我们不能幽默哈，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分别在哪里？我相信恩膏在我们里面。啊，有的时候话讲多了，神责备我们；啊，笑话讲过头了，神责备我们。对，你们已经发现我现在越来越不讲笑话了，因为你们 WeChat 里面太多笑话了，我已经不想再讲了。你们自己好好去看。那么我来这边抓住时间，就跟大家讲，不是说从前讲假的，我是希望多讲一点句文，因为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法把大家的心弄得飘飘浮浮的了。但是不代表我不会讲哈，我还是会讲，但是不讲淫词妄语嬉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让自己的嘴巴看，让人知道是行过割礼的嘴口舌啊，是被分别为圣的口舌。第四个，不说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话，这个更难啊。你们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那种 worldly talk 啊，那种俗世的谈。天天，我不是说你不能谈这个理财之道，不能够谈养孩子，不能够谈甚至你们不准谈股票，不是的，而是聚在一起就谈这些，你不觉得实在是很无聊吗？哈， 难道我们难得在一起，不能够有一点正面一点的心灵一点的深处一点的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沟通跟交流吗？大家难得坐下来，为什么谈都是在谈世界上的事情啊？那难免生活里面会碰到这些事，偶尔成为话题是可以了解的哈。买房子的事啊，处理的事情，房价的事情，大家碰到事情谈可以，但是天天只谈这些事情，真的是浪费生命啊！这些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然后不要为着言语去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会败坏听见的人。有的人就是喜欢跟人家辩论。他不讲话则已，他讲话就要别人听他的，他讲话就要别人赞同他的。你只要跟他意见不一样，他一定要 win over，他要跟你辩到底。啊，这个连传福音也是这样，传到人家不肯信，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该下地狱。我们真的在教会发生过这种事情啊，他就是气得要命，他说我好心好意的跟你传福音，你这个人还这个样态度，你就是该下地狱。人家说有你这种人上天堂，我一辈子不要上天堂。对不对？你传福音变跟人家变干什么？你只是想赢嘛，你不是真的爱他，你爱他不会这样子骂他的。他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英文翻译有的也是讲的 worldly 或是 worthless，就是根本没有价值的谈话，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是老妇啊，就没有荒谬的言语啊。你少妇也会有，弟兄也会有，好，你千万不要觉得那句话是对那些老太太、老太婆讲的，no，对我们都是这样，很多荒谬的言语、没有价值的话少说，啊，那你不要说余弟兄今天跟我这样讲了，所以我回到家再也不理太太了哈，啊，不要去跟他讲无意义的话，那个不是无意义，你跟他讲话。是心灵的沟通，是表达你关心他，表示你们在生活里面是一家人啊。那不要天天去讲那种真正荒谬的话啊。跟妻子聊天，谈生活的领受、生活的感受、生活上的学习啊。对这些新闻，我们的反应，这些是家居的话，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子让它里面有属灵的意义跟价值，就是更好啊。但是我并没有叫你们回到家。不沟通，特别是弟兄们哈，那姊妹们很受苦的，就是弟兄们只有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会出声，回到家都不出声的。正面上要多说赞美和感谢的话啊，我们这个感恩月、赞美月，大家都在操练。今天的背诵经文啊，也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看到了没有？在耶稣里啊。在主里面，常常用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那嘴唇之名，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的嘴巴可以结果，不要光嘴巴爱吃水果，要结果啊，结属灵的果子。常常结果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诗篇50篇说，凡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就是荣耀神，所以你要知道，我的话居然可以跟神的荣耀发生关系，我就巴不得我的口多说出一点能够归荣耀给神的话。如果我对神的感恩跟赞美能够叫神的心欢喜，我就巴不得我能够多说叫神喜乐的话。所以来到教会，我们不光为了教会今天蒙恩蒙福祷告，我们要让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人可以享受的聚会。我们特别说过，每一个聚会都是要让它成为神和人都被吸引、都享受的聚会。所以在聚会里面，掰饼聚会如果都没有人要祷告，你想谁会享受？连我们都受不了，不要说主会享受了哈！我为你们都死了，血都流了，命都丧了，然后我今天。把我的身体，把我的血摆在你们面前，结果大家都不想开口赞美他，大家都不肯起来开口感恩他。哎呀，我会紧张啊！哎呀，我不像他祷告的那么好啊！哎呀，我今天累了，我心情不好。我们一大堆的理由让我们的嘴巴不开口。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在信心里面一开口的时候，这些话语归到父神的宝座面前。我很喜欢我儿子 Aaron 那次带师他讲的话哈。他说："你知道吗？当我们这么少的人要唱诗的时候，虽然天上天使天君都在赞美神，耶稣说你们安静，底下 SVCA 要唱诗了。 我们要跟蒙恩的罪人要唱诗了，他亲耳而听，他喜欢听蒙恩罪人的诗歌。所以当我们在不可能的里面，我因信啊，这个行活人之路，我因信说活人的话啊，我因信向他发出赞美，你知道这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啊。所以要讨神喜悦，要荣耀神，常用嘴唇结果子给神，真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操练哈。所以保罗劝我们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个，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在这里说要多说好话，我讲的对不对？错，这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只想讲好话，不讲造就人的好话。听得懂吗？我想讲你喜欢听的话，这是今天神家很严重的问题。看到孩子错了，爸爸平常常常都不想管，都让妈妈去管，扮黑脸，好，躲到后面当好人啊。那已经有姊妹在推弟兄了。神家里面也是这样子，大家都想当好人。弟兄姊妹明明犯错了，明明做的不对，我们不敢去纠正他。那我也不是要你在教会里面当律法师哈，当警察，到处看谁错了，然后去骂他，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你真正够爱，你一定有勇气去面对他，你为了帮助他。你可以讲鼓励的话，但是不能够只讲夸奖鼓励的话。我们真正需要改善的地方，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真的。所以讲造就人的好话，的确是好话，是帮助他啊。该夸奖的就该夸奖，该鼓励的就该鼓励，该纠正的就该纠正，该提醒的就该提醒。这是帮助他的，这是造就他的啊。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4:29。我不晓得，我想问问看大家哈，当你真的看到一个人错的时候，你敢去跟他说直话的，请举手哈，不要客气，不太敢说的，也有，都很诚实哈。那我以前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哈，我很多年没举了。我跟一个弟兄传道人，我们到北京去培训那。我大概是第三年、第四年去北京，我才有空啊。这个那天上午我哥哥讲哈啊，所以我就跟这个传道人跟于师母三个人啊打了的，冲到长城去哈。从小读万里长城没去看过的，所以那天我们就搭了一辆车就赶去长城，赶快看下午回来又要上课。像那天那个司机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飙车哈，那个不知道开到100多公里，这个一个小时时速，哎呀，这个太快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师傅，你能不能开慢一点啊？我们希望还是安全第一。我讲了两三次以后，他还是飙啊。后来我就推前面那个弟兄，我说你也跟他讲一下。啊，他点点头，然后就过了一两分钟才敢讲哈。他说：“师傅，你车子的引擎还蛮好的哈。”那这个只有智慧人听得懂这些话。不知道转弯抹角摸了几个弯以后。意思就是你引擎真好，车子跑得太快了哈。但是他要说你的车子引擎真好，我后来常常求他哈，我不是背后说他，我是弟兄，他就是 nice person， 他就是不敢去跟人家讲啊。现在他好很多哈，弟兄姊妹，因为他自己也在牧养教会，碰到弟兄姊妹不好，他也会去 confront。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敢讲实话，讲了老半天，明明该纠正他的，人家听成你在夸奖他。真的，很多的时候你明明。派你去纠正他，结果人家听完以后说不对啊，他那天来看我，他没有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觉得我这样做很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里面说话一定要说的真直准哈，然后不拐弯抹角，但是为了造就他，但是该夸奖真的该夸奖，真的该夸奖啊。那在爱里面说诚实话，我想这是我们前面提过了，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要对邻舍说诚实话。那在话语上我们也都可以凡事长进。当然这句话也是说的在爱里面持守真理，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啊、要在爱里面来持守我们的真理。第四个，我们的话语要用来传扬救恩、啊、 当我的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要传扬赞美你的话、啊、我们就可以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除了向宝座发出赞美以外，我们向人分享他伟大的救恩。我的口只要张开，我就口里有恩，学习像耶稣，心里有爱，口里有恩。哎呀，这是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心里面真正有爱，口里面出来的就是恩，就是恩典。所以我们过去的两个礼拜的主日这个祷告会我们都请弟兄姊妹十秒钟讲感恩的话。这两次的聚会我不晓得你自己觉得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很感动。好，我们可以在十二分钟里面将近七十个人做见证。每一个人就是 用一两句话讲我最感恩的事情，我最感恩的事情。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好，你就算你一个人都应该常常为了这个事情向主感恩，说赞美的话碰到福音朋友，那个跟他们那个口一定要跟他们传福音啊！如果人跟你相处的很久都没有从我们口中听见我们任何关乎主的讲述，不管是见证也好，救恩的分享也好，在爱里面对他的关怀啊，希望把他能够从难处中带到主面前。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人的话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属灵价值，真的，我们需要被主来改变。好，那我们在话语上的实行哈，第一个要很认真，用很认真的心来对付我们的话语。大卫在诗篇十九篇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很早以来就很想用这句话作为我们全年的 theme 啊。当作我们整年都应该在这句话语上操练，但是因为还有其他针对我们教会当前的需要更重要的话，所以一直还没有用。我早晚有一年你们会看到我们教会的 theme 就是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我们整年都来操练，让我口中出来的话不仅仅要对，要好，要造就人，要荣耀神，更重要的是我心里的意念也要蒙神悦纳，这两个是连不开的，是分不开来的。第二个，要常常求主光照而且洁净我们自己的口舌。你看以赛亚在他蒙召的时候，当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基路伯，让他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第一件事情，他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哇，好荣耀，哇 ，magnificent， 哇，太感动了。没有，他第一句话就是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没有一个人真认识神，真碰到主，而口舌还是随便的。神一定会光照，神一定要洁净。神一定要用炭火常常来洁净我们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口舌受割礼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善分别为圣。所以当以赛亚一看到神的时候，他说祸灾，这个口舌不洁对他来说不是只是我的一个缺陷，不是只是我应该改善的一个习惯，而是他把他看到，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的嘴唇不洁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罪，严重到我可以灭亡，我可以大大得罪神。刚才罗马书第二章也说到，这是为神在神面前积蓄愤怒，藐视他的宽容和忍耐，不知道悔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所以 要常常晚上或是随时停下来说，主啊，洁净我，真的是看在我里面到底还有什么恶行没有，让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够讨神的喜悦。第三个，要养成为着一切不宜的言行会立刻道歉认罪并且改正的好习惯。这个 我们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用人教导我们， 当我们只要认真，你真的愿意认真的话，你会发现圣灵的恩膏会在反思上教导我们。话讲多了马上会受责备，话讲夸大了马上会受责备，批评人的里面会马上不安啊。如果讲了谎言，里面会痛苦到没有办法在主的面前过去。那我希望这些的不安痛苦或是圣灵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这表示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认真的人，表示我们这个人是神愿意用的人。一个口舌不肯受神对付的人，神是不可能用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外面可以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其他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生命不正，然后话语不受对付的话，我们这个人在神家里面是早晚会到一个尽头，不能够再往前去的。这不光是神不要用，很多弟兄姊妹自然也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改变一定要从我们自己开始啊，先不要去定别人罪，你怎么又这样讲话啊，你怎么又那样子。改变从自己开始，改变从今天就开始，改变从内心开始啊，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三件事啊。要从我们自己的罪里面开始，从生命对付。改变就要从今天就要开始，改变从自己开始。第四个，要操练多开口说能够造就人，能够容神一人的话。我非常喜欢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啊。这个和气我一直都忽略了它英文，我结果我发现英文所有的版本，你就发现英文有很多版本，有的版本在这个字或这个句子或是这个 face 上，他们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所以我常常在我的圣经上都需要注明是 New King James 呢，还是 Darby 呢，还是 NIV 呢结果发现带着和气几乎所有的版本都用 grace，就是我们所有的话要带着恩典。上次于师母跟我们讲过，恩典是一个 living person， 就是讲到耶稣，不是只是这个我们所认为的和气哈这个嗲嗲的啦，或是很温和啦这个像音乐一样的和气啦那个不是的哈。保罗在这里用的所有的翻译本都讲 grace， 要带着主，要带着恩典，像盐调和一样，没有盐真的不好吃。虽然我现在被常常管制要少盐少盐少盐但是一个东西完全没有盐真的很难过嘛那同样的话里面没有 grace， 不能叫人享受，不能够荣耀神。话里面带着 grace， 哎呀，吃了还想吃，我还要那所以你看，这是最不花钱，而且几乎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可以来容神，又可以来益人，叫人得祝福，叫人被造就，叫人得安慰，叫人再活过来，叫人再重新有盼望，叫人听见福音，叫人能够 在神家里面知道方向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只要开口可以做这么多事。所以我要不甘心我的口舌还在仇敌的辖制底下，不要不甘心我的口舌还在我旧造老我的瑕疵底下，在肉体的瑕疵底下，我们要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真的像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把我的肢体献给神，当作义的器具，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把自己的口舌洁净奉献给神，你把它单独跳出来。虽然我是全人说主我愿意为你活，但是有的时候讲的太抽象太笼统了，我们现在就开始操练，主啊，你让我的嘴巴是一个奉献的嘴巴我能够说荣耀你的话，造就你的话，赞美你的话，感谢你的话，使荣耀归给你。同样的，让我说造就人的话，让我一切的话里面带着恩典，中文叫和气，带着恩典，恩典出来，耶稣出来，让所有听见的人能够从我的身上得到祝福，得到造就，好不好你看空气里面都是空气，可是当声波受到震动的时候，它就发出声音它可以是啪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它可以是鸣的锣响的拔，它可以是音乐，它可以是讲话，它可以是骂人，它可以是唱歌，它可以是哭喊，它可以是咒诅，它可以是批评论断，它可以是造就人的话，荣耀神的话。今天当看我们怎么样子 来使用神给我们的口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加油好吧，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最好的资产啊，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要从很小心很严肃的角度去看它。雅各说它是一个不仔细的恶物，它是一个能够污秽人的，是一个制服不了的。我们一面要很严肃的看它，一面又要很珍惜的看它，因为它太重要了，它产生的果效太大了。不要看小小的两片嘴唇露了几个牙啊，所有出来的东西可以天壤之别，可以 make a difference。你可以叫人的生命被你给毁了，生命的轮子被烧掉了，你可以叫一个从死里面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可以活过来。让我们好好的来操练好不好，我们一起学，全教会都学。好，我们祷告。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的口舌放在你血的底下，求你来洁净他所有曾经造成的伤害，或是所有曾经说过、所有得罪你、不造就人、不造就自己的话语。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把自己的口舌、把我们的内心也都放在你的祭坛上。主啊，洁净我们，借着我们所说的话来显明，也来提醒，让我们认真的去面对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来认真面对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说错话的时候，你让我们有一个敏察的心，能够立刻接受校正，立刻被你洁净，向你认罪悔改，而且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更认真的、更积极的来说你要我们说的话。让我们所有的话里面都带着恩典，像耶稣的心为心，心里有爱，口里有恩，让我们这个人再也不一样，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从我们这个人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造就、得到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